今天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这个期待的时刻来到，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愿神的恩典今天大大的来浇灌我们。好，我们今天介绍我们期待已久的于宏杰弟兄，好，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好，目前在加州矽谷牧会。那么我们就欢迎他今天来为我们分享进入迦南，承受丰盛产业的呼召与应许。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因为所有的经文都在后面会打出来。弟兄姊妹们平安。我非常高兴我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亚特兰塔来。我上一次来是26年以前，跟几个同学我们开车经过这个地方，一隔就是26年。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里面连日实在是过得很快，所以我是希望借着这一次短短的机会，当我再重新回到亚特兰塔来的时候，我想到这一次能够有机会跟着你的圣徒们交通，所以我这趟来一路上都很高兴。上一次只是穿过这里而已，经过亚特兰塔最多不过20多分钟就经过了，但是这一次来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在为来这里聚会之前祷告的时候，主给了一个特别的题目，讲到要得到神的上好。我想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在地上，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标杆。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它常常就决定了我们这个人生活的态度，它也会决定了当我们在碰到抉择的时候我们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一生的里面，它会这样子的强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态度跟做决定的一个标准，就说到它会进而影响我们整个一生，我们生活的品质也会影响我们这一生的果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底活的是为什么。齐克果说，我们每一个人要能够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一个积极的人生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到底得到了没有。萧伯纳说，我们这个人人生真正的快乐在于我们拥有一个崇高的人生的目标。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有没有？今天晚上在我开始这一系列之前，我愿意先把三个问题问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的目标？你能不能用一句话两句话把你的人生的目标写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有没有？第二件事情，这个目标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就是你所定下来的人生的目标，到底就可以要问的，就是你我的目前所有的目标，它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它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发现我说吧，一个没有定向的人，他是活得失迷的。听说从前有一次越野的赛跑，几十个选手在那里参加这个比赛，他们沿着那条路，所有两个人去，弟兄姊妹，只有这两个人跑对了，其他的人通通都错了。我们不希望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方向错误。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在这里问的，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为着这个标杆活着？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问标杆，我们都会说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或者基督是我们的目标。再怎么样我们不敢违背保罗所说的，我这个忘记背后，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要得着神从基督耶稣里面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不敢不讲标准答案，但是今天的问题是，这个标杆我们真正在为他而活着吗？那如果是的话，我相信我们整个的人生会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我不管今天弟兄姊妹你来到这里，你目前属灵的情形是什么，或是你整个人的光景，你的情形非常非常的糟，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我们聚集到神的面前，都是我们蒙恩的机会。我们人会改变，环境会改变，周围的人会改变，整个世界也在改变，但是神的旨意，神向着我们的爱，他永远的信实从来不改变啊！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才会重新肯定自己真正的价值，我们一定会重新得回 我们在基督里面该有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的主从来不改变。有一次有一个有一对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去找一个婚姻辅导专家，是主内的。当她去见他的时候，她先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有一天她跟她的先生发现家里面有老鼠，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抓老鼠，就到Home Depot或到哪里去请教别人，别人就告诉她说怎么样子买了一个笼子，铁笼子回来。结果他过两天果然发现笼子里面有一只大老鼠在里面，抓到了，可是下一步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它，活生生的在里面，而且这么大只，他们不知道怎么杀它。后来这个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接了一个水桶，里面放了水，然后就把这个笼子往桶里面一放，连头也不敢看，两个人就出去了，就说我们出去换个两三个小时再回来。等到过了两三个小时，他们回到家来的时候，发现水桶里面的铁笼子的老鼠踮个脚，嘴巴露在水外面，还活着。这个姊妹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说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家目前我们婚姻的写照。我们完全被关在一个笼子的里面，而且我们只剩下最后的一口气，苟延残喘。还是请你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神的儿女们，是一个属神在基督里面一个家庭该有的情形。我不知道我们个人属灵的情形是不是目前也处在某种的无可奈何或是奄奄一息的里面。我不晓得我们的家庭，你我目前的家庭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我刚刚问的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拥有一个确定明确的人生标杆？而第二个，这个标杆到底有没有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而第三个，我们目前是不是脚踏实地真实的为着这个标杆而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基督徒太蒙恩了，我们不需要出去寻找别的标杆，在圣经里面已经这么清楚，神所有的旨意，神整个的国度，整个救恩的中心都集中在他儿子的里面。在这两天我们的信息，我们讲到得着神的上好，其实答案非常非常的清楚，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的旨意就是把他的爱子，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借着耶稣雅记，我们只有这么几堂的聚会，借着耶稣雅记几个重要的历史来看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我们来得到神给我们一切丰盛的应许，而让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该有的生活。时间很短促，所以我们的信息必须走得很快。那我也请求弟兄姊妹至少把约书亚记前面这几章这两天赶快补读一下。那么我不见得都有时间去引用去读这些经文，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家里面我们再去复习一下，当我直接讲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比较的清楚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吧，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九节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我想我们跳过来读第九节好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请读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很好背。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好，我们圣经先暂时读到这。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到，在基督里面，神真是有说不尽的祝福和应许，都在基督的里面要等候我们来承受。那么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约书亚记。神怎么样子用一个历史的图画，一个真正发生过的历史，来让我们看见今天一个基督徒在新约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面，我们来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我想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一块美地它指的是什么。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的百姓进不了迦南，说到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讲到迦南地，讲到在基督里面人该有的一个结果，就如果我们真是出埃及进迦南的人，在我们身上一个大的特点，就我们这个人进入安息，因为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着了一切，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安息，我们满足了。神的百姓为什么倒闭在旷野里面，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因着不信的恶行。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借着这个约书亚记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真实的来承受神要给我们的，来得着神的上好，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我们这一生的最好。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那你讲到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新约里面的以弗所书跟旧约的约书亚记几乎是遥遥相对的啊。那么旧约是一个故事，新约是一个直接的真理和启示。那刚刚我们读生命记稍微描写了一下这块的美地是怎样，他说是有山有谷与水滋润之地，说到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祝福啊，甚至别的地方形容说它是流来雨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在基督里面神要赐给我们的第一个福分，就是我们在这里享受得着所有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预表呢，迦南美地到底预表了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神说他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得着这个丰富。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面得的第二件重要的福分是得着神的生命，得着基督耶稣的生命性情作为我们的生命和性情。因为他说神本性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可以承受，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两节经文，弟兄姊妹，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我觉得是迦南美地最好的一个描述。所以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到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产业是什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同样的是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他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招了我们以后， 他不仅仅救我们、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而且他既然救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两天我们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哈。当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满足了，当我们真正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承受了耶稣的性情，我们这个人一定进入安息。我们为什么不安息？因为我们不满足，我们真的不满足。我们为什么不安息？因为我们常常活在我们这个人旧造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痛苦失明，我们在这地上没有安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像大卫说，主啊，有你够了。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没有真正的得着在基督里面我们真实的满足。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缺少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这两个原因常常是我们这个人失迷痛苦最主要的原因。也当我们在这里要讲到得着神的上好，弟兄姊妹啊，我们离不开主，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丰富的一个应许。那么他在这里呼召我们，他说你们要起来，要承受这地为业。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那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我们很注重福音，非常好。但是弟兄姊妹，传福音不过是叫人得着救赎，得到救恩，那是一个根基。出埃及在逾越节里面脱离了神的审判，这不过是整个救恩的根基，不是救恩的目的。经过旷野，这不过是一个过程。神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认识他，神在我们的身上来改变我们，而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迦南，要让我们能够进到在基督里面。而只有真正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啊，我们才真正在这里承受了诸天一切的祝福。而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才真正被改变，以至于我们这个人才能真正的进入安息。你碰到一个基督徒，你很容易在跟他接触讲话没有多久，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在主的面前是不是一个进入安息的人。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人常常烦烦躁躁的啊，我们里面忙这个服事，追求那个，我们赶这个聚会，可是我们自己里面没有安息。我们缺少真实的在内心的深处，我们好像跟主直接的面对面。我这个礼拜要来以前哈，正好收到这个有人寄到我们教会来，希望我们推荐给弟兄姊妹的，就是 BBN Radio。 那我就上去看，我正好就看到这个贵教会亚特兰大教会的信息，我从来不知道，我正好上来看到了。那我听到齐牧师的讲道说，你们2月6号到4月16号复活节整整70天啊，要特别注重这个属灵的追求，而灵修的生活，在主面前真实的敬拜。哎呀，我在那里听他讲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高兴哈。这个适逢盛会啊，这个是在你们的70天中间里面，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啊，基督太丰富了啊，他实在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追求，好好的来认识。所以神在这里呼召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们的地方去。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神赐给他们三个宝贵的应许。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哈。有一个这么荣耀的呼召，神不是只是叫我们脱离审判，神不是只是叫我们脱离埃及世界的痛苦虚空而已，神乃是要把我们带进到基督里面。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眼睛真被神开的话，我们整个人要欢跳，我们真的是要被喜乐充满。叫我们起来承受这地为业，神是把他的命，把他的生命，把天上所有属灵的祝福都要赐给我们。这个东西是这个地上的不能给我们的。当我们真得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的遭遇是什么， 我相信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扎实和那种喜乐。我自己从小的时候五岁就发现我身上长瘤啊，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牙痛啊，我不爱吃糖，没有牙痛。我有时候出去买东西，人家那个 Safeway 或是店员看着我，他说：“哎呦，你好可怜哦，怎么牙痛痛成这个样子？”我跟他说：“不是牙痛，我说我长了瘤啊。”我从小五岁就长瘤，到现在已经割了十几个瘤了。我大概每三年到五年就动一次手术。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可以活在一种绝望、一种悲观、一种埋怨、一种苦读的里面。尤其你们现在看到我脸上的瘤哈，这是这个 Stanford 医院最有名的一个医生，他是美国国宝级的，人家说是世界级的医生，他帮我开刀开了15个小时，从早上7点钟开到晚上10点钟，带着三个人一个 team， 花了15个小时，帮我开到最后。他说最后的10%是没办法割的，所以你们就知道我脸上的瘤原来有多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在影子上我从来看不到我的耳朵啊，我在镜子里面看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揪成一团，我走在马路上小孩子会到后面嘲笑我指指点点，一个很肿的瘤在我的脸上。弟兄姊妹，我很感谢神，当神91年年底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么我那时候正在负责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啊，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我在美国硅谷，加州 Silicon Valley， 我在公司里面负责一个 project 啊，底下有三个组我们一起做，那这个整个 project 从头到尾是我自己 design 的，所以当神呼召我以后，我就把它做完，我才出来，所以我92年出来，那么91年是我最后一次动手术，从神呼召我，我就在手术台上。过了这个奉献关啊，原来里面不敢出来啊，那天在手术这个麻药昏迷之前，圣灵一下子浇灌下来，整个充满我的心里面，把我所有的害怕都拿掉了啊。所以等到我手术醒过来的时候，医生我的太太告诉我坏消息啊，说医生说我的瘤再也不能开了，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开了，可是我心里面却很高兴啊，因为主在我手术前，在我昏迷前啊，他用他的爱充满我。所以醒来以后，我答应神的呼召出来服侍主。你看，从91年底到现在15年了啊，我的瘤不仅仅没有在大，反而缩小。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从前3年到5年就会肿一次，那我现在我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个见证啊，我只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是因为有主的话，很多的遭遇会让我们这个人埋怨。很多的遭遇会让我们这个人非常 depressed， 我们会很沮丧，很多解决不了的困难、受到的羞辱啊，或是你在人生里面的挫折感，那通通都会让我们整个的人生活得非常的消极、非常的沮丧啊，会非常的灰色。可是当我们如果真正在主里面找到了标杆啊，找到了神造我们的目的，而且我们也真实的在生活里面，我们进到这个标杆里面，在这个人生的目标里面的话，你会发现你整个的人活得非常的踏实。所以当神释放我，当神呼召我以后，我就再也不管我的相貌，别人怎么样看，怎么样子的影响，我觉得神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实在美好。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可能都不一样啊，我们碰到的困难不一样，可是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看见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看见神给我们的是上好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人的这一生就能够活出我的最好来。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要跟神所给我们的那份啊，神所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的祝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得着。我们自己教会有一个施情的姊妹，她非常非常的爱主啊。那她3年前生的老二啊，她生产是非常辛苦的啊，从前也掉过这个胎儿也这个掉了。那么她很辛苦的后来生了老二，结果就在她喂奶的期间，她没有注意到啊，就没有去做健康检查。等到去检查的时候，已经发现是乳癌的啊，到了第3期了啊。 所以又动手术又化疗又 radiation， 所有的人做的都做，他经过了很多的辛苦。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他听见那个坏消息，我们去一起陪他祷告的时候，他还不是乳癌初期，是一发现医生等于就是判定他没有多久可以活的了。你知道吗，当我们那天跟他围在一起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里面他就说，主我感谢你，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听见姊妹祷告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的信心。他到现在都还在这里奋斗，已经三年多了，已经远远比原来所计划的已经延长很多，他还是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真的会碰到说不尽的风浪，各式各样的考验跟挫折，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用怎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个人叫做 Victor Frankl， 他是关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被关在犹太人这个集中营里面的他后来是九死一生，后来逃出来了，后来他没有死掉，他写的书，他说纳粹来的时候把他家人都夺去了，妻子夺去，孩子夺去，房这个所有的财富夺去，他说后来在监狱里面连他的衣服都剥去，连他的戒指都拿去，他说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拿不掉的，是人类永远保有最后的一个自由，就是我到底要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我的遭遇。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正确而健康的一个人生的态度。仇敌可以把我们外面所有的东西都拿掉，仇敌可以在所有的环境的里面来破坏来攻击我们，但是有一件东西是他没有办法打进来的，就是到底我们今天是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遭遇，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约书亚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迦南地里面虽然有各式各样的仇敌，但是神在这里应许他们，你们要去的那块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说到这是全备的祝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面。而另外一方面，圣经上告诉我们那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从来没有人在迦南地看过牛奶与蜜的，那迦南地那时候并没有这些所说的外面的这些的丰富。那我们知道蜜是植物的精华，而奶是动物的精华，那你讲到要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一个新生命而已，这个新生命是一个不得了的生命，弟兄姊妹，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他复活伟大的生命。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你缺少忍耐吗？这个生命充满了忍耐。你缺少平安吗？这个生命就是平安。你缺少喜乐吗？这个生命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所有神的本性都在基督里面。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我这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看见神的招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真的像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情，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那这个奖赏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到永远的基业，太宝贵了。所以神在这里呼召，神说你们现在要起来。哎呀弟兄姊妹，我不管今天晚上你来的时候带着怎样的情形，我希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都听见这个呼召，让我们起来，来得着神要给我们的，让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能够得着神的上好，好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达到我们这个人这一生所能达到的 maximum。 这是约书亚记的信心。而在这里神给了他们三个宝贵的应许。第一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要赐给你为业。第一个要求， 或是说第一个应许，要我们亲自脚掌手踏。这讲到什么呢？讲到这需要我们自己亲自的来经历，光听到没有用，我们要起来走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越听越多，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哈。我常常跟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我十年前就讲了，因为我是自己做电脑的，所以我知道电脑的发展。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今天神家带查经带聚会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已经缺少用膝盖跪到宝座面前去领受神活泼的话语。我们电脑两三下 click 出来，那个资料是多到你看不完的，就现买现卖，回到家忘光光。哎呀，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脚踏实地。有多少宝贵的应许，多少真正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要等候我们去发现，等候我们亲自来经历。神应许我们凡你脚掌所踏之地，这是讲到我们主观的经历。而如果我们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开始能够认真的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经的话，照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开始好好的过我们每一天，弟兄姊妹，每一天都是我们得产业的机会。每一天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的经历，神都为我们持守真的像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所祷告的，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经历，你自己有一天你可能会忘记，神从来不忘记，神都为我们保守住，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脚掌所踏，那我们听到这样子的应许，你看看大家的表情都是这样子哈。那如果我今天换一个口气讲我刚刚在路上我请问那个接我的李弟兄，我说你们阿特兰塔的房子贵不贵，他说还好了，那个不贵。那你知道我是从美国加州矽谷来的，那边的房子是贵得不得了不得了。哎呀，我常常都巴不得房价大跌哈，这个我不然弟兄姊妹搬不进去，太贵了。那个平均哈，我告诉你，1200平方尺的老房子，1200平方尺啊，那个是最典型的我们矽谷的房子，1200平方尺，然后大概40年到50年，新还是旧啊？旧哈，这种老的房子，最平均的价格，最基本的 bottom price 是50-60万。所以有人从德州搬到加州来去找房子的时候，那个太太一面看房子一面哭啊，看一栋哭一栋，想到真不甘心，她在德州不到20万3000多平方尺的房子，楼上楼下跑到我们这边要变成是50-60万。弟兄姊妹，如果我现在说我们的应许改变一下字句给我们5分钟10分钟就在矽谷，你跑多少那块地就是你的。你们都笑了，觉得做梦哎呀，我们一定跑，对不对？哎呀，我们跑的时候我们一定竭力跑，你每一分钟下来你就一辈子吃不完了，不要说10分钟了哎呀，平常跑路跑操场跑半圈就心脏快跳出来了，你这10分钟我相信你绝对舍不得停下来，你一定跑。可是你就晓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对神的话我们到底信到多少，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你怎么听到都这样，你会讲 so what， 我看不到。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彼得告诉我们，那个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远的基业。当我们真在基督里面来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个环境都叫我们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每一个环境都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每一个环境都可以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他能够让我们的平凡变得不平凡，他能够让我们的微小变得伟大，他能够让我们原本只是一个暂时的经历，但是它却能够产生永恒的果效。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整个的 life 都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希望，你这个人一定变得积极的。 因为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来经历主，可以来得着主。所以很多的人在痛苦的里面觉得我最近十字架很重，那弟兄姊妹决定不要把痛苦苦难跟十字架画等号。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真正的目的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受苦不是十字架的目的，基督才是神的目的。每一个环境是叫我们得着主，但是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苦难中结果我们是白白受苦，因为痛苦一样受了，环境一样走过了，可是主却没有在我们身上留下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的话，我们如果真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来看我们的遭遇，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来面对我们的遭遇，弟兄姊妹，所有的环境的结果都不一样。在我们的身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当时间像水一样过去了以后，基督的生命却组成在我们的里面，这叫做长成他儿子丰满的身量，就是借着环境在我们里面长的。以前我在电脑界上班的时候，我的每一个老板对我都很好，只有中间其中的一个老板，中间有过一段时间，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那是我刚刚换了一个新工作进来碰到的他，就是他。我一进那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同事就跟我讲，他说哼，他说这个 you are in trouble。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老板是我们全公司有名的坏，他说你进去就晓得了。那我那时候认为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结果没有想到我进去以后真的领教了他为什么这么坏，那真的是坏透了。我天天被他逼得很辛苦很辛苦的上班，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在我这一生的里面，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会这样子讲话，会这样子对人，会这样子的不合理。我从小到大也是一个好学生好孩子，所以爸爸妈妈也夸我，教会弟兄姊妹也夸我，学校同学也喜欢我，老师也夸奖我，所以我从小都是在别人的夸奖中长大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会这样子，你就算无辜，就算你做得好，他都不领情，他还找你麻烦。一个美国人，我心里面真的很辛苦。我那时候早上醒来我就头痛啊，那不是形容词，是真正的 physically headache。后来我的同事有一天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听到我受到的虐待就告诉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忍气吞声，就告诉他的老板去。有一天我实在受苦受不了了，我就跑去找他的老板。因为他每一天早上叫我7:30以前一定到公司，那这个对我来说不难，因为我起得早。你知道在 Silicon Valley 现在一般人上班都是那个很自由的，你9:00-10:00到，你只要把东西做完就好了啊。那他是叫你一定7:00一定要到，那到还没问题。到了公司的第一件事情，他叫你坐在他前面跟他报告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那我是学电脑的，那我自己懂得我在做什么，那他不是学电脑的，但他又要问你每天做什么，然后你讲到一半他就打断，他说你为什么不那样做，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反正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上公司的事情就是挨他骂一顿，你做得好他也骂，做得坏那更不要说了。所以后来我就去找他的老板，他的老板一听就跟我讲，他说 I'm so sorry， 他说我对不起，他说这是我们公司对不起你，这件事情交给我。你们说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哈，一脚踢刺是难的。结果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哼啊，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去跟谁，他上面的大老板叫 Robert， 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去跟 Robert 讲了就没事，他说我告诉你，我不管这一套的。他又把我骂了一顿，你知道吗？我真的很辛苦很辛苦，每天都被他骂。就有一天早上我实在受不了，我自己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主就突然用这个有一句话，我偶尔也会跟弟兄姊妹交通哈。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才30多岁，30岁出头，那时候有一句话常常帮助我，叫做 He is all and in all， 唯有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弟兄姊妹，基督既然是一切而且又在一切之内，那不是只有在你喜乐平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在，他是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段每一个遭遇的里面。到底我看见了没有？那到底我得着了没有？ 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主耶稣那天光照我，这个，让我重新自己被这句话提醒的时候，哎呀，我就在主的面前跟主道歉，我说主啊，真是白白受苦，对不起你。你知道吗？我第二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从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样子迫不及待的想上班。以前都是怕去上班，现在早上起来我就很高兴，我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还有我的未得之地，我谢谢你提醒我，我生命有一些的角落是我自己不认识的，有一些产业是我这一辈子如果不是碰到这样子的人，我永远不能得到的。当你主开了我眼睛以后，我就非常宝贝这样子的机会。我进到公司里面去的时候，那个老板开始骂，又跟从前一模一样，像但以理书说的一样，像树场一样。当他在那里说我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里面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在我里面。哎呀，我好感谢主啊！我说主啊，同样的老板，同样的遭遇，同样的不好听的话，可是主一改变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跟我平常忍受，哎呀，我看在我是基督徒的份上，我饶你了。跟我真正在基督里面，啊，基督姊妹，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哎呀，他一面骂我，里面一面被主的爱充满，我觉得好喜乐。我说主耶稣，还好你提醒我。那不是说你一改变了主就把环境挪去了啊。那这样子的日子又 last for another 3 months， 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啊，他还是每天这样骂。有的时候有一次他骂得很厉害，啊，那个简直是我这一次从来没听过的话都出来。那天我里面感动的，我喜乐的，我的那个眼睛里面都被主的爱充满了，我都流眼泪那样子在我的眼睛。然后他骂到一半，看到我眼睛有眼泪，他愣住了，他说 OK OK， 他说 You may go。弟兄姊妹，我里面喜乐的不得了，我说主耶稣，这不是我原来的于红姐。你知道吗？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遭遇，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他帮助我们来经历，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他能够让平凡的生活变成不平凡，他能够让短暂的遭遇变成有永恒的价值，他让一件微小的一个环境，他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经历。主改变了，所以过了3个月以后，有一天我进公司，我的同事跑来跟我讲，他说：“于红姐，恭喜你！”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被公司 fire 了，还不是 lay off， 被 fire 了。”哎呀，我那时候马上低头感谢神，啊，我不是为他 fire 被感谢神啊，我是说感谢神还给了我那3个月，不然的话我就浪费了一个机会。我将来去见神的时候，神会说你在某某某某年跟哪一个人老板同事的时候，你的成绩是 incomplete 或是 F fail 了。多少的环境在我们手中过去了，弟兄姊妹，所有的机会在时间的里面，时间过去，机会也过去。今天如果我们不在基督的里面抓住每一个环境，我们起来脚掌所踏之地都是我们的，多少的环境我们都浪费。我们只是在那里叹息神的应许为什么没有成就，我们只是在那里叹息圣经上所描述的那个基督徒丰盛的生命，自由喜乐的生命，为什么我尝不到，为什么劳苦愁烦常常抓着我们，为什么我们终夜失眠，为什么我们里面常常充满了 bitterness。 弟兄姊妹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都起来啊，能够脚掌所踏的神都要给我们。而第二个重要的应许，神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真正属灵的产业，你真正要在主人面前起来走路的话，你一定会碰到难阻跟挑战。因为仇敌就是怕我们生命长进，仇敌就是怕我们跟神之间跟主之间没有间隔，在一种对的关系里面。来自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我刚才讲的环境是一样的，十个探子看亚纳族人像巨人，对加勒和约书亚来说，亚纳族人仇敌是我们的食物。今天我们看环境看难处，我们逃避难处，逃避仇敌的攻击，我们害怕碰到困难。来自弟兄姊妹，对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我们知道所有的环境其实是加倍的祝福在里面。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交通，他自己的教会非常的大，他说他从前最怕 教会有难处。可是后来有一天神开他眼睛，把加勒把约书亚的那个信心赐给他以后，他说他再看他一切的这些仇敌的攻击难处，他不仅仅不怕，他也是开始欢迎。他说他每一次碰到小难处，他就知道我有这个小宴席可以吃，或者碰到大难处，他就有大餐可以吃。啊，如果没有难处的话，他说我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啊，他是一个韩国牧师，啊，用很简单的英文讲，啊 ，small enemy, small feast, big enemy, big feast, no enemy, no feast。啊，弟兄姊妹，他就很简单的这样讲。然后他说，他从那天开始，他完全对他的遭遇用不同的看法。达比弟兄告诉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难处是一定难免的。只有因着我们不信，它才会成为一个障碍物，它才会成为真正拦阻我们往前去的。在信心的道路上，没有人不碰到拦阻。但是弟兄姊妹，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要成为平地，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只要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往前走。弟兄姊妹，所有的难处，神一定赐下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得胜。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啊，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弟兄姊妹，基督不仅仅叫我们得胜，而且要叫我们得胜有余，不是勉勉强强像跳高一样啊，拉到一定的高度，我们勉强过去，杆子没掉下来，那叫做勉强得胜。圣经上给我们的得胜是得胜有余。在信心的道路上，难处是真实的，只有因着不信，它才会成为障碍物。而我想我们都读过这个天路历程，当那个天路客进到快到一个城的时候，远远的看见门口的两个狮子很凶的在那里，他们都不敢过去，有人打退堂鼓回去了。可是当他凭着信心往前去的时候，走进城门边，才发现两个狮子被那么粗的铁链锁着，他根本不可能来伤害要从中间走过去的人。弟兄姊妹，在这一条圣路上，虽然我们听见猛兽吼叫的声音，但是猛兽却不得登这路。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不要叫任何的人事物挡在我们的前面，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挡住我们。有的人是被小家伙小孩子挡住。以前我认识一个同事哈，他自己跑来跟我讲，他说玉红姐，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心静如水，我里面波涛汹涌。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子我也可以得到平安。后来我就把耶稣传给他，就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哈。他没有多久他信了耶稣了，可是他不久以后他搬走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在 supermarket 碰到面，他手上抱着一个小孩子。而那时候我跟我的姊妹，我们刚结婚还没有小孩。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说怎么样，你现在还有没有聚会啊？啊，他说哪里有空聚会，他生了孩子就没空聚会了。然后他加了一句，他等你将来生孩子你就知道。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我们碰到面，又碰到面了，我们手上也抱着一个孩子，那他是抱着一个推着一个。我就问他说，我说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去聚会啊？他说没有。他说那你有吗？我说当然有啊，我说有孩子为什么不聚会？他说等你有两个就知道了。弟兄姊妹啊，这个一路上总会有事情出现的，身体不好，家里面的经济有问题，孩子就需要，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挡在我们的前面。可能是一个试探，仇敌把一个诱惑摆在我们的前面，尤其现在网络这么通这么发达，多少神的儿女们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拦阻跟捆绑。而这个现象越普遍，太普遍，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父母亲晚上睡觉以后完全不知道孩子们在跟谁接触，完全不知道他们在网络上他们到底在碰什么东西。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太黑太可怕了， 是不是仇敌放了什么东西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这一辈子就停下来了？可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我们的牧长，甚至是带领我们得救的人，可能因为他责备过你，可能是他自己的软弱，我们就找到了借口，连他都这样子，我也不要爱主。弟兄姊妹，划不来，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原来多伟大，不要让任何人成为我们不能往前的原因，不要让任何的事情，不要让任何的追求成为我们真正在主面前往前的拦阻。弟兄姊妹，这条路上我们会碰到仇敌，我们会碰到困难，但是我们的主啊，永远在我们前面，替我们先胜过的仇敌。虽然时间不多，但是有一节圣经很重要，我希望给你们读一下好不好。那这段圣经对我的帮助很大，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的仇敌的难处是众所周知的，不光我们自己里面觉得他很大很难，连我们周围所有看见的人都知道，我们目前碰到的难处真的是难处。大家都说，有谁能够在他们面前站得住呢？他们是又高又大的，他们的城是广大坚固高得顶天。弟兄姊妹啊，我们可能目前碰到的难处真的就是大，没有人会说它是小事情，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很怕有你目前的遭遇，但是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情，不管仇敌多高大，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已经在我们前面，像烈火一样已经先进去了。换一句话说，这个遭遇没有临到我们以前，换一句话说，你今天还没有开始过之前，我们的神已经在我们前面先过去了。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的安慰呀！这真是一个何等的安慰，我们要用信心来相信。你读到约书亚记，神叫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他说他在约旦河里面等百姓过去啊，就像当初神的百姓过红海以前，神在红海的这边等百姓过来。你发现一路上都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前面，他先过去，他先掳掠仇敌，他先 disarm 瓦解的仇敌的力量，然后叫我们过来。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看动物世界里面的故事哈，啊，讲到那个狮子，那个这个公狮子常常就在树底下睡觉啊，或是在那里看着啊，都是母狮子带着这些小狮子出去打猎，教他们怎么打猎。他那个故事里面讲到，当他这个小狮子要训练他们的时候，这个母狮子带着他们出去啊，例如说有一只兔啊，有一只羊啊，有一只鹿啊，这个母狮子就上去把那个动物已经打得个半死，奄奄一息了。这时候让小狮子们上来啊，他们跳上跳下，滚来滚去，咬啊几下，啊，后来死掉了，他们都很得意。啊，其实是他妈妈先已经把得胜的地位，这个权柄赐给了他们。他们不过是在这里学，在这里经历，有份于他母亲的得胜就是了。等到小狮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那母亲就把他打的，例如说60%-70%死掉，然后剩下的就让小狮子上去。等到他再大一点，变成少壮一点，然后母亲就把他打的一点点，然后就让这些人上去了，把他的威胁除掉了以后，就让这些少壮的狮子上去。等到这些狮子更大了一点了以后，母亲就在旁边看着。除非危险，不然就让他们自己上去。哎呀，弟兄姊妹啊，神真的是在这里亲自在这里带领我们走属天的路。神不是把我们丢到一块地说，你现在开始走，你走多少都是你的。 No， 弟兄姊妹， 他亲自在我们前面像烈火一样先过去了。然后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现在卡着我们往前去的那个人到底是谁，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不要甘心被任何的东西在这么伟大的旨意和祝福上把我们这个人给挡下来。求神帮助我们。大山呢，你要在所罗巴伯的面前通通要成为平地，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一切的低洼都要填满，弯弯曲曲的要变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都要被铲平。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停下来了，我们要起来。而第三个在这里宝贵的应许啊，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啊，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哎呀弟兄姊妹啊，你们怎么都没有什么表情呢？不觉得这些应许 so wonderful 啊，这个越讲越喜乐。我听说以前在南加州有一个老弟兄起来讲到主的恩典，讲到这么甘甜，他都忍不住口水快出来，他咽了一下，他 so into it， 这么入味，讲到主的爱的甘甜那个丰富，他讲的都忍不住咽个口水。弟兄姊妹啊，神的应许多宝贵啊，不管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日子经历，我们的神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我明天晚上讲到希伯伦战役的时候，我会特别再回到这个点。我听到贵教会目前重视跟神之间的亲近，我真的心里面太喜乐了。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一般人算得了什么？基督居然愿意住在我们里面，神居然愿意跟我们同在，大事。我常常在聚会里面，我百说不厌地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聚会的目的是要来朝见神，所有的聚会的中心必须是神自己。我来这里不是见朋友，我不是唱唱歌，我不是听听安慰的话，我是要来遇见我的神。他不光在聚会中，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他的儿子叫以马内利。你感觉到也好，感觉不到也好，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神的同在比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还要实在，因为天地都在过去中都在改变，而他的应许，他同在的事实从来没有改变。我常常有时候读忙到一个地步，主突然一下提醒我，一直跟主抱歉，我说你看看忘了主了。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个挑战哈，我想你们最近每天都在灵修哈，even 连灵修你都可能没有进到神的同在，对不对？我们只是做好了基督徒的本分，我们读了该读的圣经了我们也祷告过了做了祷告了，但是我们不见得遇见神。我常常说 making a prayer 跟遇见神这是两个很大不同的境界。你读了主的话了，跟你听见神借着圣经那位说话的神他对我们说话了，那是很不一样的，那是在同在的境界中。所以我说我给弟兄姊妹常常有的挑战，我早上聚会的时候，白天碰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说你早上起来到现在跟主耶稣讲过话没有？原谅我暂时这样区分一下，我还不是问说你祷告了没有，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祷告就是跟神讲话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进到那种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我们真正跟主讲话。就像我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就在我的眼前，我会因着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而讲不同的话，对不对？我对太太讲的话我不可能拿去对我教会的长老讲话嘛，对不对？因为对象不一样。可是当你真正在跟神同在的时候，那个本身你遇见神的那种真实的经历 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甚至应该是我们随时的经历。只是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见得能够进入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这样啊，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关系，至少我们要开始，至少我们要宝贝，我们要相信神永远的同在。我每次这个进到开刀房里面去，我第一次觉得人很孤单是在我十七岁的时候。虽然我从小已经开过几次刀了，但是那一次是我里面突然体会到人好孤单，因为那次我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家人、父母、亲戚、朋友、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围到我的床边为我祷告，这个护士推着我进手术房的时候，他们跟在我的旁边一直陪着我走，走到手术房，那个电动门砰一下打开来，然后我被推进去了。当我正在回头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那个铁门非常无情的砰一声关起来。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单。我觉得人的这一生里面其实真的很孤单，虽然有人爱你，但是当你在面对生死抉择、生死未卜，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起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医生把所有危险性都告诉你，你可能半身不遂，你可能颜面神经受损，你可能变成歪的脖子的人，可能嘴巴歪了，眼睛歪了，我现在嘴角都有点歪哈，真的已经算是很轻微的伤害了。他原来所有的可能的结果都讲完了，他要你签个字啊，就是他不负责。你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进到手术房，你不知道你醒过来你会是怎么样，因为那时候流肿的非常的大。弟兄姊妹，就在我最孤单的时候，这也是我在我生命的里面难得几次这么深刻的觉得神的同在这么实在。那个慈爱的父，那个膀臂这样好像把我整个人怀抱在他的怀里面，而不是我自己去想出来的，那个神的同在原来这么实在。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在我们可以的时候，我们根本都忘记他的存在。不管我们祷告也好，我们读经也好，甚至我们聚会，我们领会，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服事，而我们不是在神的同在，不是在基督里面。那神给我们这三个宝贵的应许，第三个就是说，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去看望弟兄姊妹，碰到一些很特别的难处解决不了，弟兄姊妹啊，那个神的同在都好宝贵，我要自己进去解决，一个头两个大，对不对？我解决不了啊，他们吵架吵到半夜一两点钟，那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哈。我们现在教会弟兄姊妹很相爱。刚才吵架吵到一两点钟，你好不容易摆平了，回到家还没有睡好觉，早上五六点电话又来了。那有的人是碰到悲剧，这个突然一下接到一个电话，这个正在生孩子，生到一半，结果孩子被这个脐带缠住死掉了。哎呀，你知道吗？这些悲剧你要去面对的时候，人的话没有用。你这时候如果不是谦卑的依靠神，带着神的同在中去碰他们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环境，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要刚强，要壮胆，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啊，那么伟大的一个应许，那么伟大的一个呼召，神要把一切属天的福分，一切神本性的荣耀要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享一个真实满足、真实安息的人生。而在这个呼召的里面，神给我们三件事情。第一是什么？三个应许：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他都要赐给我们。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机会，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日子了。第二个，在我们平生的日子，答案不要打出来，大家都会了。我是在考你们。后面有答案。在我们平生的日子怎么样？必无一人能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要不甘心不准， 有任何人挡住我在这条路上的往前。第三件事情，无论我们往哪里去，神永远跟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太宝贵了，真的是求主激励我们，让我们都起来。我在说，不管今天晚上来聚会以前，你属灵的情形是怎样，你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这，神呼召我们，现在你要起来，不要再让我们每一个的现在又被浪费了。出埃及记第八章，当神在那里一直降石灾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灾叫做蛙灾，青蛙，整个青蛙进到埃及地上，王宫里面到处都是，法老实在受不了，把摩西叫来，他说，你为我求神把这些青蛙弄掉，我就让你们去侍奉神。摩西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要我什么时候叫神把这些青蛙除去呢？他说，明天。有一篇很有名的讲章叫做为什么要留青蛙多住一夜，这种搅扰的环境，被神管教的环境，或是这种痛苦受不了的环境，你为什么不肯今天就改变呢？为什么要叫青蛙多留它住一夜呢？你同样的，你也可以引用到别的，对不对？为什么要在猪圈里面多饿一天呢？受害的父亲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回家，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浪子？我为什么要在猪圈里面去羡慕猪吃的？我不回家去享受儿子的丰富呢？弟兄姊妹，神说，现在你要起来，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承受那地为业。弟兄姊妹，不要再拖，每一个现在都是最宝贵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真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你把这么荣耀这么宝贵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叫我们脱离，既然脱离了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你还叫我们跟你的性情有份，你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你的儿女，而且你说这块地从岁首直到年终，你的眼目都看顾这地，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求你借着约书亚记，借着我们这几天的聚会，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再一次对我们发出那强而有力的呼召，让我们现在就起来答应这个呼召，不再浪费时日，不再以脚踢刺，不再凭着自己，不再任凭仇敌。主啊，但愿今天仍然是你施恩悦纳的日子的时候，所有的儿女的心都来归向你，让我们在你的应许中，我们勇敢地出发，好让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成为我们的，因为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把这个单纯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两天的聚会，你借着你的话来释放我们，来得着我们，来医治我们，来改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急着离去的话，我们能不能跟你周围的两三个人，不要太多，太多你就没有机会开口祷告了，大概两个三个，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立定心志，我们要得到神的上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不要被仇敌欺骗，不要被仇敌夺去。今天晚上我们都在主人面前归回，我们求神用他的话来得着我们。就两三个人好不好？我希望大家我们多一点的祷告，不认识也没有关系，我们在主里面好不好？开口完了，我们请齐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聚会还没有结束，好，请弟兄姐妹就是两三个，就附近两个，好，或三个可以祷告。好， 就彼此祷告。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为待会我们讲了三个题目哈，你听了以后你可以有哪一个题目你就可以开始来祷告。好，那祷告完以后你就安静的离开会场，在会场请大家不要讲话。好，那你觉得祷告到完了透了，或你想安静留下来都可以，整个祷告完好到外面再开始讲话。好，那第一个就是你们可以祷告说，到底你有没有真正的渴望得到基督的一切的丰盛？你是否真正的渴望基督一切的丰盛？你想要得到它，你可以为说，主啊，求你给我这样属灵的胃口。第二个，有没有什么人或事情拦阻了你来全力爱神？有没有什么东西拦阻了你来的追求？第三个，你渴望整天都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吗？好，我们可以为对方彼此代祷，为自己来祷告。好，我们就开始来祷告。